今天一定要对泰国人的禅修班要严格一点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天泰国人的禅修班，能不能够全部都也分离运吗？能够全部分离了吗？能够全部都能够觉知自己了吗？还有人不能觉知自己吗？没有觉知自己，那是不可能分离运的。无法分离运，就不可能修习毗婆舍那，因为毗婆舍那会让我们看见名跟色的生命。每一个名，每一个色，色真正的色是很难看的，因为真正的色是这个四大地水火风，这个是很难看的。那个，但比如说动和停的这个色是比较容易看一点点，但是这样的色不是真正的色，还不是真正的色，只是比，这是一个大概，一个模模糊糊的，这真正的色看很难的。那至于明法，很容易的，比如说生气，因为就已经。生气就是生气，无法再分离；贪就是贪，无法再去分。贪跟嗔是不一样的，那迷跟贪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那个有迷，这个贪跟嗔会同时跟这个痴升起，但是贪跟嗔是不可能同时升起的。那他们是可以清楚的区分的，比如快乐，那有属于自己很清楚的一个自己的特点，快乐是这样的状况，这个痛苦也属于自己的特点，是非常清楚的，跟快乐是不同的，是跟这个舍念是不同的，这个信仰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这个精进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这个觉性也有自己的特点，这个禅定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这个智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他们都有独自的特性，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特性。比如这个地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这个水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这个风大和火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。这火大，比如说热，这个风大就是动，然后地大就是这硬，这个都有处于自己的特点。因此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去照见，去看见，那要看见真正存在的实相和现象。比如这个行住坐卧，这个不是确定的，那个走是不同的，睡是不同的，这个外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大概可以看，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色。真正的色，这个火大是这个真相，是实相，哪里的火都是一样的。这个苦乐是真正的实相，这个泰国人、外国人、这个中国人快乐是同样的。泰文学习很难，因为它每一个词它有好几个意思。能不能翻译的正确再问我。这快乐又有好几种，因此这个除非已经到了最后已经无法分离了，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这个称之为这个境界实状。这所有的这些境界总共有72个，这个涅槃是一个，心是一个，然后这个色有18种，这个心所有54个，真正的色有18个，也有一些不是真正的色。那真正有 真正的实际的存在有72个，我们没有一个凡夫是不可能看到一个，也就是这个涅槃，也就是对于凡夫来讲只剩下71个，在这71个之中，那事实是我们是不会看到全，我们是看不到全部的，因为它太微细了，那微细到我们看不出来，因此我们去看到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比如这个贪嗔痴，这个可以看得到的，散乱，这个郁闷可以看得到。因此佛陀教导的时候，他教的比较简单，教的比较简单。比如这个诸位修行人心有贪，要知道心有贪，那谁都认识，这个贪谁都认识。心没有贪，要知道心没有贪。心有嗔，知道心有嗔，心没有嗔，知道心没有嗔，这个嗔谁都认识。这个他为我们选择的全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，不是什么多深奥的事情，并没有去叫那些说每个人一定要去这个修习这个修习这种无色界定。嗯，因为只是听那个名字，怎么提到那个名字我们就已经晕了，那就是找那些比较简单的。佛陀为我们选择的用的那些最简单的，这个色就知道说这个地水火风对我们来讲看起来会很难，所以他会用比较简单的色。这个诸位这个修行人的呼吸禅，知道呼吸禅，吸禅知道吸禅，看到身体动，什么在动，这个整个身体在呼吸在动。诸位修行人那个大家就是盘腿，然后那个呼禅，知道呼禅，他并没有说要去观呼吸，他知道呼吸禅，知道呼禅，谁是这个呼吸的人，这个身体是呼吸的人，就是看到身体呼吸禅，谁是观者，心知者是看的人，因此这样就分离这个名跟色，叫分离运。那分离运，运有五运，不一定需要分离五个运，只要有两个运就足够了，但是其中一个一定要是心，是观者，是观者一个部分，然后这个被观者是一个部分，这个就足够了。这个修行并不需要很多，这个修行非常多是因为人很多，但是对于某一个人修行来讲是不多的。比如龙破从修习这个修行色摩它有40种，但是龙破用的就是光呼吸，这个就足够了。这个毗婆舍那的修行有非常多的懂，观色法、观明法也行，但是这个明法观什么？观这个善法，不善法灭掉，这个称之为观心，或者是这个感受，就是看到心里，包括心里面的这个苦乐生灭。这个修行对于某一个人来讲是不需要太多的。这龙坡从小时候禅定就比较多，所以观心的时候事实上不怎么去观这个贪嗔痴，只会去观痴，心跑掉了知道，心跑掉了知道，心跑掉了知道，这个贪跟嗔是没有机会升起的，因为这个贪嗔能够升起依赖的就是痴，就是我们心的迷失才能升起。因此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迷了，知道迷到了，知道这个贪跟嗔是没有机会，没有力量升起来，是没有力量，没有机会长大的。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观自己的心，那就先去观这边粗糙的，然后贪心，贪比这个痴更加粗糙一些，这个最粗糙的是嗔心，这个如果您嗔心升起都看不到的话，就观自己的身，那说明你根本看不出来，这个最粗糙的都看不见，那最细的话就是这个迷，这个最粗糙的就是心的生气，这个是最容易看的。因此如果我们生气都不知道的话，就去观身吧，那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，只能观身，观身也无法去观到这个四大，那也就是看这个呼跟吸，然后就可以说这个不是我，
那事实是这个色体呼吸是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色，因为他们是一起工作的。那什么什么包含着什么？这地水火风，这个呼吸的时候包含着什么？包含着这些所有的一切，还有空，还有空大，那跟这个色大一起升起，这个色都在安住在空里面，因此这个色他们是一个团体。我们看到的色是一个团队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这个色的聚合，这个色的聚合，如果太细的话就这个就讲就够了。这个色我们无法，我们没有能力去把它分成真正的四大。我们看这个色生灭是一个聚合，一堆一堆的去生灭，这个观起来很难，这个明法观起来更容易。我们能够观到这个色就是呼跟吸，这个行住坐卧，问说这个可不可以，这个一样也可行，一样可行。真正可以观到色的，他会一定要有禅定。这个真正的三念处是生念处，是适合这个修习禅定的人有禅。如果没有禅定的话，这个色它是不会分离，真正的看到真正的色，如果我们没有禅定，我们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说这个呼跟吸的不是我，这个就足够了，这个就可以已经可以通过了。这个行住坐卧的那个不是我，这个已经基本上可以了，同样可以通得过。那更细的话，然后就会分成这个四大，然后至于这个明法就会更加容易。这个生气谁都认识，贪是什么样子状况谁都认识，去看什么能看什么就去看什么，那能够观什么就去观什么。事实是我们并没有观，我们观的并没有观贪跟嗔，观的是这个三法印。这个贪心升起并不只是知道说贪在生气，如果知道生正在生气，那个还不是毗婆舍那。毗婆真正的毗婆舍那一定要再见的三法印，这个心是自己生气的，这个生气也是无法存，这个无常的，临时存在就会灭去，然后会看到这个无常跟无我。观明法会看到这个无常跟无我，然后观色就会更加容易看，照见到的是这个无我和苦。比如这个观这个生气，或者是观这个感这个快乐，这那个要想把快乐看照见它的苦，这个并不很容易。但是如果看见快乐它是无常的，这个很容易，那它很短啊，永远都很短，那快乐永远都很短，但是痛苦永远会觉得好长啊，这个快乐很短的，它所以看。为什么会觉得快乐是无常的，觉得痛苦是永恒的？这个明法它呈现无常无我会比较清楚，这个观苦是比较难的。苦真正的苦是什么？就是被压迫被逼迫。这个快乐升起了，这个快乐会被逼迫着消失，但是这个很难看到快乐的消失，只是能感觉到它被逼迫很难看，因为这个明法的这个生灭的速度非常的短，被逼迫这个很难看。这个无常的意思是这个曾经有的没有了，这个就叫做无常。这个苦代表就是说现在正在有的，然后正在被逼迫着，然后让它消失。这个如果观身的话就很容易，因为这个身体始终是被逼迫着，然后这个苦逼迫着身体呼，然后就会吸气，必须要吸气，然后吸气很快就会被逼迫必须去吸气，因为这个很容易看。但是心啊，它生灭的速度非常快，还来不及去看的话它已经灭掉了。那因此观这个苦是会观明的苦是很难的，因为它生灭太很快就灭了，很快就灭了，你怎么看？然后只会生了灭生了灭，它非常的这个观这个无常就会比较容易。我们继续去看更加容易的， 他们自己生自己灭，无法控制，我们指挥不了。让想让快乐升起，快乐也不会升起；想让宁静升起，宁静也不会升起；想让这个心变成好人，它也不会太好。然后禁止它坏，它依然坏。那希望别去散乱，它依然在散乱，无法控制，无法指挥。那个无法指挥跟控制，那个称之为无我，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，不在我们，不受我们掌控。那这个设法去光明和跟苦和无我是比较容易的，但是明法观这个无常跟无我，当我们在佛陀教法的时候，他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根起来的，如果谁适合观色，他就会去选择给他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属于色，只有心一个就是属于明法六根。比如说谁如果擅长于观色，他就会把它分得更细，叫做这个六根，分成六根。对于那些喜欢观明法的，他就会把它分离成五蕴，在五蕴中有色只有一个，那受是苦乐，这个想蕴是这个行蕴，还有这个识蕴，接受所有的六根的这个四蕴，这四个部分属于这个全部都属于明法，因此适合那些观明法的，他就会去教五蕴，就会教导五蕴。因此讲到五蕴的时候，这个无常跟这个无我，这个无常苦无我，全都是讲到这个明法，都是这个由这个无常变到无我，他没有讲到苦，他会直接跨过去，因为这个观明法，这个清楚的、很明显的就是无常和无我。嗯，谁在做早课的这个设法无常，这个五蕴是无常的，然后很快就会跳到这个。他为什么在早课里面要跳过苦？因为他跳的是实相，然后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因为他照见的是实相，教的就是实相。因此如果观心的话，就去干自己的这个感觉，新鲜出炉的这个感觉，升起了灭掉，升起了灭掉，不是去看那个真正的这个状况。什么时候看到那个状况，比如贪这个吃这个生气，那个看到生气，那个属于奢摩他，看到那个境界是属于奢摩他。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境界呈现三法印，那个时候才是这个毗婆舍那。因此观腹部是起伏是什么属于奢摩他，这个做手部动作看到手，那个属于奢摩他。惊醒然后这个紧盯着身在走，那个是属于这个奢摩他。然后去聚精会神的去看到那个状况，那个是属于奢摩他。看到这个状况呈现三法印是毗婆舍那。因此这个一定要非常清楚，别再浑水摸鱼。现当今全世界大家是浑水摸鱼。这个有一个修行的方法很简单，龙破教导大家喜欢关心的人，就是及时的去知道心跑掉。比如说就是教导大家常常的去训练，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心跑掉，一旦心如果记住这个跑，然后一旦跑了，这个觉性自动会升起，就是训练心跑掉就会得到这个觉性。一旦心跑掉，如果没有及时的去知道，这个贪跟嗔就会升起，然后就会控制我们的心，贪跟嗔控制我们的心，我们就会破戒。如果心跑掉了知道，心跑掉了知道，这个戒就会自动自发，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破戒。如果心跑掉，它跑掉是因为散乱的力量，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它跑掉，心就会安住，而且没有刻意，这个时候禅定就会升起。那心跑掉了，我们看掉刚才知道，这个时候跑掉，这个跑掉，然后回来知道跑，那跑知道，跑知道，就是这样交替交错进行。那个知道是无常的，这个跑也是无常的，这个是已经在这个在呈现无这个无常了。这个知道也没有刻意去知道，这个跑并没有刻意的跑，他们是自己在呈现的，这个是无我，这个只是看到那么一点一点
那个已经既得到了这个戒定戒觉性禅定智慧，如果能做的话就去做，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先从粗糙的开始看贪嗔，看贪跟嗔，比至少我们可以不去破戒不犯戒。
但是如果散乱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禅定不够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一跑一跑就知道，那只是还没有跑那么大的动作，还没有跑，只是在那个我们的胸口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动弹，稍微一动，稍微一心稍微一动，马上就会没有刻意的就会知道这个真正的决心就会升起，稍微一动就会，然后这个动就会演绎造作就会断掉，这个戒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，然后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因为这个心没有跑掉。如果会观的话，有的人观错了，去看那个动，然后就紧盯去看那个动，并没有去看到三法印。那个如果我们看到它不停的在那个地方动，如果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自己在做，我们就会照见到无我。龙坡就是看这个，但是那个时候要想能看到他就是在我们的胸口。最后我们之前也是看他跑来跑去，跟我们大家看的一样，然后狂苦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看得到。一旦这个觉性禅定越来越健壮起来，心安住独立独显，就会看到，就会在胸口里面冒出来，就会知道说哦，明法全部都是这个源自于空，都是在那个中间，那个中间在哪里？这个说起来很难，那说在胸口那个也不完全，那个因为它属于明法，它只是一种感觉，就从那个中间升起来，从那个空里面升出来，然后就消失在那个空里面。这个演绎跟造作升起在那个空里面，然后消失在空里面，根本没有什么，然后观下去，其实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个我，没有我在哪里，有的只是演绎跟造作，什么升起什么灭去，其实就是这些而已。大家试着去试一试，修行那么多，龙婆教给我们的也就是去观心动，那个涵括了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方法，而且是包括这个开发智慧。如果在奢摩他的修行阶段，其实用的最广泛的就是这个观呼吸，观呼吸这个称之为这个奢摩他的父母，这个真正的父母。至于这个开发智慧，这个真正最后的最高的阶段，就是去看这个身体在动，看这个在心口动，它就在营造这个生根识，然后就会知道这个四圣地，知道缘起法。如果它动就不知道，它就会展现的是这个缘起法。因此这个最极致的这个奢摩他，真正的奢摩他的父母就是观呼吸。这个真正这个毗婆舍那的父母就是缘起法，或者是叫四圣地。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，那就是玩他们的这个子子孙孙。如果我们直接斗不过他们的父母，就是跟他们的子女们玩。这个观呼吸非常的神奇，找不到任何哪个这个奢摩他的方法可以跟他们相提并论。在修习这个观呼吸的时候，可以修行三种禅定，这个刹那定，然后安止定和静心定都行。但是这个观呼吸无法进入这个无色界定，最多只能进入这个四禅，进入四禅之后想进入无色界定就不难了。在修习这个观呼吸，我们完全可以开发智慧。在刹那定，在安止定，在进行定，都可以在里面去开发智慧的，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修习。这个观呼吸也可以变成这个观风，然后这个风就会变成光，这个所有的这个观冥想 包括它最后都会变成光明，所有的色最后都会变成了光。如果能够得到任何一个，都可以得到其他的，就有十种这个遍地。那我们只需要训练这个光呼吸，就可以得到这个光地，光地大，最后会变成光。从这之后就可以进入禅定。那如果能够去，最后会可以这个训练这个禅这个神通，所以这个光呼吸非常的宽广。如果能够训练的话，就去训练。但是别训练去为了玩，训练是为了让自己休息，让有力量去开发智慧。佛陀的法非常的宽广，就像这个大浩如烟海，非常的宽广。但是真正我们需要的水只是这个一小杯水而已，不需要，并不需要整个大海的水，我们只需要喝一杯水而已。要观看自己，我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修行。比如我们修习奢摩他，我们就观自己说，我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这个修行方法，修了之后心会宁静，而且不会缺少觉性。如果宁静却没有觉性，这个根本不难，然后就忘了自己去想，疯疯癫癫的去想什么东西，自然就会缺少觉性。但是那个根本就不是这个奢摩他。奢摩他的修行，佛陀的奢摩他是一定不可以缺少觉性，一旦缺少觉性，心马上变成不善。那他并没有让我们去做不善。那如果做了之后迷迷糊糊的，那个已经是属于这个不善的，属于这个邪定，因此一定要去觉知自己。所以他教会教导说，呼的时候觉知自己，吸的时候觉知自己，他并没有教导我们不要觉知自己，或者行的住坐卧的时候都要去觉知自己，不可以扔下觉知自己，一定要去觉知。如果我们想修行宁静，修习奢摩他的修行，我们就要去选择说，我们的心啊，喜欢哪一类这个所缘。心如果喜欢这个呼吸，比如说光呼吸了之后有快乐，那我们就带领心去光呼吸，那看到身体在呼吸，然后是有快乐，很快就会宁静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散乱，是因为心在去寻找快乐，就不停地去寻找这个所缘那个所缘，就是因为他想得到快乐。但是我们聪明，把快乐拿过来引诱他，然后这个所缘这个心喜欢，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念经，念经就有快乐，念经呢而且会可以念很久，然后不跑到哪个地方去有快乐，就用念经来。那有的人念得很长，念很长就会觉得很烦，然后喜欢一点点这个南无大萨阿拉哈多，就是一心念一点点，你就念这个心跟这个念诵在一起会有快乐，这个就够了。那但心有快乐，心就不会跑的地方去玩。因此有的人觉得说那个也更长，太长了，那就佛陀或者是佛陀佛法僧三宝。那有的人看着心喜欢，其实佛陀也是念经，那如果心喜欢佛陀，心就会跟佛陀在一起，不跑到哪个地方去，就会宁静。但是不代表说每个人都必须佛陀，那个太简单了，教每一个人都佛陀那个太容易了。那有一个刚刚出家的，那这个龙婆婆尊者曾经有一个刚刚跟他出家的人就叫他佛陀，那背来背去，结果变成了他自己的那个女朋友的名字了。然后这个因为他刚刚出家，解说他叫那个，假设他叫江鸭，叫佛陀，结果变成江鸭，结果一旦变成了这个江鸭，然后吓一跳，想我这个业报太重了，我本来在想着这个佛陀怎么想成自己的这个女朋友了。然后立马就去这个跟师父去说，那个说我这个造业造得太重了，说没关系，那你去念你女朋友的名字，没关系，念下去。然后他想说他居然让我念我自己女朋友的名字，很快就会看到这个自己女朋友的脸，哇，太漂亮了，我的女朋友太漂亮了。但是就不停的去念，就会看，然后最后他这个就会呈现的这个实相，慢慢的就萎缩，慢慢的老，慢慢的萎缩，他的女朋友最后彻底的消失，变成了一堆骨头，然后这个臭，然后最后去跟师父去说，哦，说不错不错，这个但是这全都是属于奢摩他。 色魔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图像，他最后消失，然后彻底的破碎，然后变成了光，这个一样可以修得到禅定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看我们自己的心喜欢，如果我们的心喜欢造业，千万别去做。比如我们这个讨厌鼠灭，那我们就整天去骂他，不停地在心里面骂他，说你快去死吧，你快去死吧，然后也只有一个所缘，就是骂这一个人。然后但是这样的心不会宁静的，因为心是不善的。因此我们要选择这个要去得到宁静，一定要去让这个让心有快乐的，但是也一定要不引诱这个烦恼习气的。因此在理论上面他们会把它汇集成这个四十种方法，但是实际上可以多于那个方法也行，多于四十种。比如这个就是去搓这个周尼盘陀啊，那个大小周尼盘陀就是搓这个白布，就是结果这个白布变成了这个脏的，然后就看到他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堆臭皮囊，他就会变成了这个得到了这个奢摩他。或者有的人去看这个个荷花，然后看让他看这个佛陀给他一朵这个红色的荷花，然后插在这个沙上面，然后看到这个荷花慢慢的萎缩，心最后彻底的去照见到他的这个死，然后他们自己会消失，心里面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凄凉，然后这个佛陀讲一点点法就体证阿罗汉了。因此我们要选择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说观什么所缘的有快乐，那个快乐而且不那个所缘不去引诱这个我们的烦恼习气，很快就会宁静。别去强迫让心宁静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诀窍。如果强迫心宁静的话就不会宁静的，因为被打压的心是不会有快乐的，一定要轻松自在。至于毗婆舍那也是同样的，如果能观心，看到各种各样的情绪能够生灭就去观心，那如果无法观心就去观身，如果观心也无法，既无法观心也无法观身，就去修习这个宁静，就是去修习奢摩他。那如果观身是观当下，也是当下身体正在呼吸行住坐卧，身体正在动，这个是正在这当下。但是观心的话，那个是先生了，生气了知道，先生气了才知道，先贪了之后才去知道，先迷了先才去迷，先散乱了才去知道散乱。那这个感觉一定要先升起才知道说这个有这种感觉升起。这个观身跟观心是有一点点不同的，能够观心就去观心。为什么先去观心？因为如果看到心的生灭的话，这是最好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善法不善法都升起在心，这个道与果也升起在于心。那有的人如法观心的话就去观身，那观身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龙婆的师父教龙婆是这么说，他曾经讲过，他曾经这个师父的师父跟是这个阿伽曼尊者说，能观心就观心，如果观心无法观心观身，既无法观心也无法观身，就是去休息奢摩他。因此观身是为了观心，观心是为了见法，法是什么样子，法是善法不善法，然后出世间法也就是道与果都存在于心。龙普顿也长老也曾经教过，那个龙婆曾经问过龙普顿长老，那时候龙普已经那个保证说我已经会修行了，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看，去哪个寺庙看到师父们教导的，看教别人不是教龙婆，如果教龙婆的话全都是教观心的。阿伽摩诃布瓦尊者也是教龙婆去观心，但很多人去教是佛陀去观身。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这个去思维身体，就去问这个龙普顿长老说，长老我是一定要去这个思维身体，因为到哪里都是正思维身体。龙普这样看，那因为他躺背椅，然后觉得说好可怜啊，然后说特别的印象特别的深。你太蠢了，他说他们观身啊是为了看到心，已经来到了心，然后还要什么身，身是被扔掉的对象，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观身。如果根气很深的人直接去观心，去观心为什么要去观身呢？那个需要那个浪费好几年的时间，因为要能观身一定要有禅定，一定要进入禅定是无法观身的。那无法观身无法观心的话，这一辈子再也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无法进入禅定， 什么都得不到了，都只会得到的只是顽固，就是我一定要这么做，一定要这么做，你太顽固了。所以龙婆非常有福报，龙婆并不是多厉害的人，但是只能说自己非常有福报，这个得到的师父是非常的绝妙的，龙普敦长老、龙普行、龙普帖、阿姜摩诃布瓦尊者，每一位每一位，他们跟他们学习的，他们的教导都印象特别的深。最后的一位念学习的师父就是这个龙普苏瓦尊者，这个在第一次结讲安居结束之后，就跟这个龙普苏瓦去学习，因为他生病了。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跟谁学习了。在第四次这个结下安居结束之后，这个拜过这个阿迦连尊者，后来再也没去学习跟谁，再没跟谁学习了。因为他有讲到他以前非常的精进用功，每一位师父每一位师父他们非常的棒，龙婆不是很棒，龙婆只是记得他们的东西然后给大家来分享，因为龙婆得到非常好的师父，那给大家来分享的那些就是这个龙婆从那些师父里面得到了，大家要拿过去去实践，那会实践了之后就可以继续去往下面去闯。大家去释放。